弟兄姐妹平安，声音可以吧？我用那个蓝牙耳机。OK，好，大家知道哈，我们今年的这一个月，11月是宣教月，这是最后一个主日，宣教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在这个宣教月当中，我们大家也留意到哈，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然后来推动这个宣教传福音，来提升弟兄姐妹对宣教传福音的认识。然后激励大家不要忘记主耶稣的大使命，然后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传福音，这是我们的目的是这样子。真的，我们盼望着我们基督生命堂，能够在好好在圣经真理上面打下根基，也同时也好好的去遵循主的大使命。这我们可以说就像人的两条腿，我们这都一定要 balance，一定要都很强壮，这样一个教会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去走。我们知道有些教会很注重圣经的教导，没错，但是在福音上面稍微就是偏一点。有的人很注重福音，但是在真理上面也不是很看重，所以都会出现一些偏差。我们就是两条腿哈，都要很健壮。在这个月当中，我们也在小组里面，我们学习宇彬牧师的就是怎样布道传福音。然后呢，我们在组织的时候，我们这一个月，我们也邀请了宣教士来分享组织信息，像这个廖长房牧师等，还有我们也邀请了这些宣教机构的他们宣教士来在祷告会里面分享他们的一些事工，像这个恩语之声，还有海外基督使团，然后我们也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也分享了一些我们所支持的宣教机构的他们的视频啊，这些等等哈，我们这一个月就围绕着这个宣教传福音都来去进行。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下个星期是我们教会主办的布道会，我们邀请了宇彬牧师，然后来举办这个布道会，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一切哈，就是我们不仅要学习。我们还要付出实际的行动来去传，传福音不仅是限于要跟人讲，我们把人带到教会来听福音，其实也是传福音的一种方法。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见证来使人认识我们是基督徒，也是一种途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打开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见宣教传福音的何尝是何等的广大。神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恩赐，就是要让我们彼此搭配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宣教传福音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事工需要用神赐给我们的这些能力来互相配合，一起来完成这个大使命。我盼望借着这个宣教月这一系列的宣讲，我们基督生命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动起来一起。尽自己的本分来服侍主，来传扬主的福音。就像下周的这个布道会来讲的话，真的是我盼望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至少可以能够做的，至少能够做的就是可以把布道会的这个海报单张发给你的朋友，或者发在你的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面。这是就是你只是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对大家来讲都不是有挑战性的。我们相信在大家都有这个微信哈。你在微信里面找到几个朋友发出去，真的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这个布道会还有5天的时间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动的开始，希望说从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倒计时，能够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布道会来祷告，一起来宣传。好，我们也花出真正花一点时间来为着这个布道会来祷告，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自己先祷告1分钟，然后我再来祷告。真的是特别为着这次布道会，这是一个抢救人灵魂、能够把福音传出去的一个机会。真的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来重视这件事情，好吧？我们先，大家先祷告1分钟，我再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主，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你也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众弟兄姐妹有一个爱你的心，有一个愿意服侍你的心，有一个愿意传福音的心，就求你刚强壮胆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能够竭力的能够传扬出去。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这有限的这点心智，有限的这些行为，我们愿意来这里面前能够被你所大大使用。我们为着下周礼拜五礼拜天两次的布道会，我们邀请了余云牧师来分享这些信息。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语赐给他，能够使他得准你的话，能够放胆的能够把福音能够传讲出来。主啊，求你能够激励弟兄姐妹这样传福音的心，能够把这个信息能够分享出去，邀请更多的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能够一起来听这个福音信息。主啊，也求主你能够你的圣灵在这些慕道朋友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你亲自来做工，因为若不是你自己做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邀请到他们来听福音，这都是你自己的工作。主啊，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把这次的这个慕道会这个聚会完全交托在主手里面，愿你成就你自己的计划，愿你得着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把这些都摆在你面前，求你看顾保守，还是也把今天的信息的分享也摆在你面前。知道我所讲的也有限，我的话语也是有限，但是你的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可以开启我们的心，能够看到从圣经当中看到你自己的心意，你自己的带领。我们把孩子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恭敬摆在你面前，求主悦纳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前段时间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使徒行传关于保罗的三次宣教。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基督耶稣拣选的犹太人使徒，特派他到这个外邦人中传讲福音，要叫他们的眼睛得以看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耶稣基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主耶稣跟保罗真的是一个很大很难的一个使命，作为一个犹太人哈，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真的是很大的挑战。但是神既然已经拣选了保罗，就把保罗传福音所需要的智慧和能力来加给他，也用圣灵来带领他，在不同的环境当中，用不同的方法来传讲纯正的福音真道。在刚才湘月弟兄带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过程当中在雅典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保罗如何向雅典的希腊人传讲福音来学习，帮助我们在现今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运用同样的原则来与人分享福音。所以我这次讲到的题目就是因地制宜传福音，我们就是主要是从这段经文当中看保罗是怎样把福音传讲出去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来去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第17章前面部分讲的因为经文很长，我没有让大家就是读那一段，但是前面部分主要是讲的是保罗和同工在帖撒罗尼迦和在比里亚传福音的情况和经历。我们暂不看保罗在那个地方所传福音的时候遭遇的逼迫，我们单从他怎样传讲福音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首先做的就是在看当地有没有犹太会堂，如果有的话，他就在安息日进入犹太会堂，与犹太人讲解圣经，与他们辩论，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必须从死里复活。因为当时的这个犹太会堂是在希腊文化这个影响下面，他们在里面是允许辩论圣经的，这个做法对后来的犹太信仰传承影响也是很大。直到现在，在犹太人他再到他们教导他们信仰的时候，他们甚至是鼓励他们的学生、他们的孩子有独立的思考，提出各样的疑问来探讨信仰就是甚至是说你先否定我所教的，你要勇敢的提出这个疑问，为什么就而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真的是要去提出疑问来。这种做法其实真的是其实是蛮好的，因为这样的话，一个 一个经得起辩论的信仰，那才是更加真实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和有扎实根基的这个基础上，这样的信仰真的不是迷信。你想想，你经过你自己理性的思考能够辩论，你能够信的话，你知道你信的是有根有据的。所以保罗坚信他所侍奉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圣经中所预言的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他在犹太会堂里面，他不怕与任何人进行理性的辩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很熟悉圣经的，只是他们的难点就是不信耶稣就是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嘛，对吗？所以保罗对犹太人传讲福音的关键点就是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证明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救赎了我们的罪这是保罗对犹太人传福音的方法。所以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是找犹太会堂，因为那里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那么这是保罗传福音的方法。那么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们海外的华人基督徒要怎样向华人传福音呢？我们到底应该去什么样地方传福音呢？其实类似的，我们可以去华人超市华人协会华人学校等华人聚集的地方。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参加有一些社会的活动，比如说什么校友会同乡会还有跳舞班摄影班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华人常常聚集的地方。我建议我们不要只是为了参加这些社会活动而已，还要带着传福音的心智去参加，认识其中的人，找机会向他们分享福音信息比如说在平常聊天的时候可以问他们你们星期天都干什么呀？一般都做些什么事情呢？问他们是否去教会呀？我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他们一般都会回答说，还不是在加拿大这边的华人他一般基本上你听了，一般都会说我去过教会，但是可能说因为后来他们觉得没有感觉了，所以就不去等等这是一般是他们的这样的回应。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就是我们要抓住这机会，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你说我现在我也是一样我也是来去教会，但是我现在还去教会，为什么呢？我还坚持去教会这就是你讲见证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你还坚持去教会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你可以跟他讲你自己也是刚开始是怀着好奇的心去教会刚开始也是不信，但是后来被圣经中的话所触动被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所感动，以致后来慢慢信主的，生命被神改变这些见证都是自然你就可以讲出来的所以我们对华人传福音我们不用像保罗一样一上来就开始跟他们讲解圣经，因为我们华人是没有这个圣经这个背景的，你跟他讲圣经其实没有太大的效果所以我们要针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传讲福音。对华人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讲见证为开始这是最好的。然后保罗对犹太人传福音的话，他不是讲见证，他就是直接一上来就是跟他们讲圣经，因为这个他是有这个圣经背景。所以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真正信主的分享这些见证信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真的不是一件难事，除非我们的信仰是马马虎虎心里糊涂的。当人听见我们信主的见证的时候，他就真的是会感兴趣，会进一步与你探讨基督信仰如果他们不感兴趣的话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做完神让我们要做的事情，剩下的都交托给神。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参加华人社会活动的机会，我们要努力的找机会向人分享自己的信主见证，这也就是传福音的一个方法。如同保罗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先找犹太会堂一样，正是求神来使用我们。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和比尼亚受到逼迫，后来他就来到这个雅典，在十七章十六节说，保罗在雅典等候同工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非常的着急。保罗传讲福音的动力来自于他深深爱人灵魂的心，他以前他没有认识耶稣是基督以为自己很爱神就到处抓捕这些基督徒，然后他犯了很多的罪，所以他后来信主之后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他认识主之后被主从罪里面释放得以拯救所以他现在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非常着急。有人说在当时的雅典城里面的偶像数目比整个雅盖亚地区的 偶像的其他地区的那偶像加起来还要多，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保罗为什么如此着急啊！这太多的偶像了，这个满眼全是偶像，这是对保罗讲，还有什么比抢救人的灵魂更重要的事情呢？这是保罗他迫切传福音的那个动力之一。但是从这点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启发呢？我们自己怎么样呢？我们的身边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有多少人信主呢？他们许多也处于拜各样的偶像当中啊，拜钱财、拜名利啊，就是养生啊，拜死去的祖宗等等。我们对他们是否也心里着急呢？还是说我们心里面已经麻木，对他们是否得救毫无关心？就像上次荀牧师讲的一样，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信仰是真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对我们的亲人朋友是否得救却一点不着急呢？这是好像有点矛盾，对吗？所以，要么就是我们可能真的是太自私了啊，反正我得救了，我管不管别人？要么我们对我们的基督信仰可能真的是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啊。所以真的我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要学习保罗，真的他看见雅典城里面满是这个偶像的时候，他就心里着急。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这些很多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正是也盼着我们有一个着急的心啊，也真的是盼望着神借着我们看见这些，让我们能够激励我们能够去传扬福音。当然，我们知道在那时候，我们就像保罗说，我心里愿意，却肉体软弱哈。我相信，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也心里也愿意去传福音，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缺乏勇气和信心。真的是求神来加添力量给我们。我在2015年，我有一次回国，我是在四川的一个小地方，到我们那个县城我有一次去县城里面转，哇，到了一个打麻将的地方，哇，那个地方真是，你们如果去过四川，看见过打麻将的那个壮观场面哈。你绝对是叹为观止，真的是绝对叹为观止。那个打麻将的地方是在那个护城河的一个边上，哇，那个这是绵延，可以至少说有1公里长吧，1公里长啊，你基本上你可以说你是看不到头的。哎，来那个打麻将的人乌压乌压的，然后顺着到河道绵延很长啊，那个地方啊，搓麻将的声音吆喝声糊了啊，真的是碰，哇，这个吆喝声。还有抽烟的这个烟雾缭绕哈，哇，真的是我当时看到，哎呀，我真是，我觉得好无能为力啊！我就那么多人，那我看见那么多人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坐在那儿，就是一天一整天啊，就在那儿耗费生命。我真是看着，我真的是真想大哭一场，因为这就是我所亲爱的同胞哈，他们的生活就在这里面，就这样耗费浪尽。啊，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在马太福音9章35节到38节说的，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看见这些困苦流的人，就怜悯他们。保罗看见满城的偶像，就心里面着急。这种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亲人朋友没有救恩，就为他们心里，着急？我们心里面有这个重担呢？这种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福音的需要，来激动我们的心，成为主的工人，去收割主的庄稼。保罗看见这些，他就在会堂里面与犹太人和那些虔诚的人，并每日在街上面遇见的人辩论。在那个地方有那个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辩论。他们听见保罗这样讲，有人就说这个保罗你在那佛爷那里讲些什么呀？有人说他好像是在传说外邦鬼神的这些道理。这话是因为保罗在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不仅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也同时向希腊人传福音。他不止在犹太会堂里面传福音，他也在集市上向人传讲福音。 保罗专去人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人多他就专去哪个地方，他遇见什么的人就根据对方的背景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向人讲解福音，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与人辩论是少不了的，特别是在当时的这个雅典，我们知道雅典它是希腊哲学非常盛行的地方，是当时最高的这个希腊哲学的一个城市。许多当时的雅典人呢自以为有智慧，他们就四处游走哈，与人辩论，就是谁最有智慧。所以您知道哈，保罗在讲那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智慧人哈还愚笨人，其实都是在受着这个雅典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文化里面就是最讲的就是谁最有智慧啊，你有智慧的话你就受人尊敬。所以当他们听见保罗在讲耶稣和死里复活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保罗所讲的这是新的道理哈，这是一个新奇的一个哲学。所以他们这两派的人呢，他们要与这个保罗辩论，保罗也乐意与人辩论，要把所传之道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和本圣经的时候是用的这个辩论这个词。辩论这个词它的希腊原文它的和那个英文的单词这个 dialogue 是很相似的，是很类似的。所以它那个辩论这个希腊文的原词它其实就有交流讨论的意思，为了使人更加明白自己的意思。这样的辩论是很好的，没问题因为这个辩论不是争论，是在和平理性的气氛下面与人沟通交换思想。所以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需要清楚表达自己信的是什么，然后用逻辑性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这是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装备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他说有人问你们信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着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这个其实就是在与人分享福音，不过我们要常着准备。为什么要常着准备？因为你常着准备之后，你可以把你所信的用一个用一个逻辑性的有条理的把它表达出来你只有有这个有很条理的把你信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就才可能与别人这个讲论嘛，也才可以与别人辩论嘛，对吧？所以这就是辩论这个原文的意思。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不要怕别人问问题，我觉得他们问表示他们对福音信息感兴趣，这是好事情。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信的缘由就是有条理性的把它讲解出来。保罗他在雅典集市公开传讲福音他的听众包括了犹太人，还有希腊人，还有一般的市民，还有这些哲学家伊比古罗和这个斯多亚学派，他们是这两派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哲学学派伊比古罗他们是以享乐主义有名的，他本身是无神论，但是他不反对有神论。那个斯多亚这个学派呢，它是有名的苦行主义，主张刻骨身体使灵魂得释放，它本身是多神论。所以这两个学派他们是各走极端，他们自己本身也常常在一起争辩他们自称为学士，学士我看到希腊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哲学家的意思或者哲学家就是什么意思，哲学就是爱好智慧的爱好者，可以就是这个。什么叫哲学家哲学家就是讲谁有智慧，就是他们可以通俗讲就是智慧的爱好者这两个派的哲学家，他们见到保罗的讲论就吸引了很多人来听哈，但他们听不懂保罗所讲认为他是在胡言乱语他们就想与保罗辩论，于是他们就把保罗带到这个亚略巴谷。亚略巴谷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是当时位于雅典卫城的这个西北角，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方哈是古典时期雅典刑事和民事案件的一个高等上诉法庭，是当时有名的这个哲学家辩论的一个高等场所亚略巴谷是一个是可以是那个高峰论坛的地方，可以这样讲保罗要在这个全世界最有学问的城市，在这个最高的这个法庭面前陈述他的信仰，在很多人看起来哇，这是一个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却不以福音为耻，在他看来这乃是神所赐的最好的机会，向当时最有学问的人在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来传讲福音。所以 他并不是好像觉得啊，怎么他们在逼迫保罗，他并没有，他认为这是一个传讲福音的一个绝好机会。保罗这次公开的辩论，我想想，你看雅勒巴国，它是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当时是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听保罗的这个讲论。这些都是神安排的机会，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可能不信我们所讲的，他们甚至会嘲笑我们，就像伊壁古罗或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嘲笑保罗的谈论，就是认为他是在拾人牙慧。要在雅略巴谷公开的羞辱保罗，但这却成了保罗传讲福音的绝好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不要怕人嘲笑，不要怕惧怕与人辩论，这很可能是我们当着公众的面传讲福音的好机会。保罗多次运用了这样的机会来传讲福音，比如说他在后来被抓的时候，他公开在以色列人面前哈传讲他的信主的见证，他在巡抚面前。在希律王面前，他同样可以传讲福音，所以真的不管神给我们什么机会，我们要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主做见证，来分享福音信息。这是我们可以从保罗这点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到的。我们接续来看，保罗他是怎样在信异教的这种环境当中开始他伟大的这个福音布道啊？这点是我们要学习的另外一点，因为雅典啊。是一个希腊文化的地方，可以说是他们是一个多神信仰哈，就是是一个拜偶像哈，就是信很多希腊这些各种哲学思想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异教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怎样在这个异教环境里面开始这个福音布道，这是我们要学习。保罗他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他没有讲述犹太人的历史啊，雅各怎么样，亚伯拉罕怎么样，他没有这样讲。对，因为对于这些希腊听众来讲，犹太人的历史对他们讲，他们不是很关心的，对他讲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所以保罗就以他们的信仰状况为出发点，为突破口，把雅典人的多神信仰与圣经的独一真神要他要建立一个连接，接着他就开始阐述这个独一真神的这个观点，最后把信息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特别强调他从死里复活。这点是我们最近在学习于斌牧师的这个培训上面他也提到了这一点，他也提到了这段经文。保罗在雅略巴谷，他现在有机会对着成千上万的人公开来传讲基督的福音，但显然那个难度和挑战是非常大的但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被圣灵充满，他就站在雅略巴谷当中其实你要看那图片的话，因为我没有给大家看 PowerPoint， 它是一块很大的石头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巨石，它是一个很高的地方就站在上面就可以对着很多人传讲。然后他怎样讲他说，众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死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说我看见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他每到一个地方，不仅找犹太会堂，他也仔细的观察这个城市所在城市的这个属灵状况。这点是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传福音，我们就要详细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这个属灵状况，看看是不是教堂很多看看是不是寺庙是很多看看是不是有很多夜店很多这些其实都可以代表一个城市的一个属灵状况如何。我们了解这些状况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对症下药，找到福音的切入点。保罗他观察到雅典有很多的偶像雅典人凡事都很敬畏鬼神这就是成为保罗的一个突破口。敬畏鬼神好像对很多基督徒来讲这个看起来很不好，但是对保罗来讲，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为什么呢？是因为表明这些人，他至少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他们内心在寻求一个力量来帮助他们到底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万物到底有什么力量在背后在运作所以说，虽然说他们拜偶像，他们拜的对象是错了，但是至少他们有一颗寻求的心，这是证明的。这就可以作为传福音的一个突破口。保罗 并没有斥责他们啊，你看你们这拜这么多偶像啊，怎么样子？他没有一开口就斥责他们，而是陈述他们的信仰状况，欣赏他们的虔诚。啊，这是保罗作为一个突破口，这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与人去在特别是这个异教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去传福音，你就不要一开口就上来就把他们骂一顿哈，就贬低他们一顿，然后你这样讲的话，就基本上没有。那保罗他的策略啊，他从这些异教当中拜偶像当中，他找到一些切入点，一些就是肯定他们的地方哈。那你肯定他们的地方，然后呢，因为别人就可以愿意来听你继续往下面讲，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你们看保罗他怎么讲啊？他观察到，哎，有一个卫士之神，他们在敬拜卫士之神，因为在多神信仰当中哈，人们不怕多拜几个神，就怕少拜几个神。雅典人怕得罪不认识的神，害怕少拜了失去祝福或者受到惩罚，就设立了一位卫士之神来敬拜。保罗就以这个卫士之神来打开与雅典人这个沟通之门。保罗没有贬低他们，也没有嘲笑他们，但是保罗也没有赞成他们，他只是用这个神的名字来作为桥梁，来开始传讲他的福音信息。保罗说他们很虔诚的在拜一位不认识的神，他就把雅典不认识的这位神，那保罗就联系起来了，那说你们不认识的神，我告诉你。就是耶和华神，就是圣经中所说的这位神，然后我就把我认识的这位神就介绍给你们认识。于是保罗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信仰的这个对接，使雅典人感兴趣继续听保罗的讲论，最终带出基督的这个救恩信息，并勉励他们悔改信主。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保罗传讲福音的这个引言哈，以卫士之神作为引言。他一开口就引起了这个听众的兴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与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一开口就把别人呛死，你就说你后面讲的再好再多，别人已经失去兴趣听下去，这是我们要留意的。我们要学习保罗多观察、多找福音的接触点，还称为切入点，还称为福音桥梁这些都可以这样叫。在于宾牧师的这个布道培训当中，他就从不同方面讲解了如何找到福音的切入点。我在这儿就不用多讲，我们继续来看保罗他是怎样找到这个切入点之后，他是怎样来阐述这个福音真道的。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遇到的挑战就是要让基督徒所敬拜的神让这些外邦人也认识基督徒所敬拜的这位神是宇宙中唯一的神，是唯一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这个对多神信仰的希腊人来讲，这个是很难接受的。另外一个很难接受的挑战就是，死里复活，要让人相信死里复活，因为这个观念对希腊人来讲是从来没有听过的，是一个全新的。说讲神这个概念呢，他们可能多多少少还知道一些，但是讲死里复活，这是希腊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因为在古希腊文明里面，他们没有盼望复活的这个传统。希腊人他们相信灵魂不死，认为灵魂在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监牢里面，当人死之后，他的灵魂就会脱离这个肉体的拘禁，得到释放，这灵魂会再回到人间。所以希腊人他们没有复活的这个概念，其实不止希腊文化里面没有复活、死里复活的这个概念，世界上几大文明都没有这个概念包括印度文明的那个轮回，我们前段时间讲的这个佛教或者是印度教里面，他们都有这个轮回的概念，但是它是与死里复活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在中国的这个道教里面，有永远不死哈，道教的这个他们的追求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长生不死嘛，就成仙儿啊，就成仙的就是长生不死，所以他们也没有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概念。在我们的这个华人传统里面，其实也是没有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概念。所以，像我们华人传福音遇到的挑战，其实也是类似的像华人传福音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相信有上帝，另外一个是相信死里复活，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这个两大障碍。保罗在他其实，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他遇到的这两大障碍，相信唯一的真神和相信人可以死里复活，这是，也是保罗在 雅典所遇到的挑战。你看，但是他是怎样来讲的？保罗他在以卫士之神为开场白之后，他首先呢，就是把独一真神的这个概念介绍给雅典人认识。啊，他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哈，讲了独一真神，讲了几点，第一点，他讲到啊，上帝是造物主，不是受造之物，创造万物的主不能受人手所造的东西来拜。保罗说哈，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因为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在诗篇第八篇3到4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生数，便说人算什么，你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我们所信仰的那位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啊，我们要人要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上帝。他是创造地级的主，他是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并坚定大地，他创造诸世界，他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在就是前段时间我在讲的宗教对比的时候，讲到佛教，佛教里面他们讲的那个三千大世界，佛教它不能够解释三千大世界是从何而来的，它只能用那个虚无缥缈的话说啊，只是因缘而生啊，就这么一句话，因缘而生，到底怎么生，它没办法啊讲出个一二三来。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圣经非常清楚的告诉耶和华神啊，创造了这个诸世界。耶和华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包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们所敬拜的神就是这样一位伟大全能的神。啊，在诗篇24篇第1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既然都属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就不需要我们来供给他什么，好像他缺少什么，他也不需要我们为他造一个像，安一个家，让他住在里面。所以在诗篇66篇第1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才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啊，所以这是诗篇里面这样讲。可能有人会说啊，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历史上他们有建造圣殿啊，还有敬拜等等哈，啊，献祭等等这些事情？那既然神不需要这些地方来安息，神也不需要人供给他什么，为什么会有圣殿和献祭的这些事情呢？那我们要知道啊，神吩咐以色列人建圣殿或有献祭，目的并不是因为神缺少这些东西，而是为了我们人的缘故。我们知道圣殿和献祭啊，都是地上的事情，是天上啊真圣殿啊真敬拜的影子，是地上的这些圣殿和敬拜都是暂时的，为了把我们人从地上引向天上的真正的敬拜，建立与上帝的关系，那才是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上帝缺少什么东西。所以啊，这是保罗讲的第一点，上帝是造物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保罗讲的第二点是，我们人也是这位独一真神所创造的，我们都活在他赐的恩惠之下。保罗说，他将生命气息万物啊，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或所住的疆界，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是保罗，他是用很简短的这个几句话，保罗用这简短的几句话就把我们人与上帝的关系就讲解得非常的清楚。人从何而来，人合作的意义是什么，人到底要往哪去，这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基本点就一直是历代以来哲学家苦苦思考探讨的这个问题。保罗在这几句话里面其实就把这个人生的这三大问题其实都已经回答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人是由上帝而生的，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上帝把万物赐给我们，我们活着就要寻求认识上帝。保罗甚至引用斯多亚派他们的诗人的话说，就如你们做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来旁证我们是由上帝而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对希腊文化当中他有关神本性的一点点真理亮光他也抓紧不放过，希腊思想中有关人的神性，保罗却转制为人是有神的形象。 神是人生命的源头，你看他在做这个文化上面的这个啊，这个桥梁的这个嫁接的这个工作。保罗借大家熟知的这个希腊文化，再一次在希腊文化与圣经真理之间架起一道桥梁，拉近了与听众之间的这个距离。对这一点，我们也是可以去学习的。当我们在与华人同胞谈福音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使用我们的文化相同的文化背景啊，来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在于斌牧师就讲到这个哈，就特别讲到这一点。昨天我们在新生命小组聚会的时候，也就讲到这一点。啊，在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我们天这个概念是对我们所有的华人都是熟悉。那么天啊，其实，还有这个上帝。那么上帝和天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面是指那些君王敬拜的至上神，所以又称为天地，或者称为皇天上帝，或者是称为昊天上帝。民间也称为上天啊，老天爷等等，这些其实我们虽然说不知道天和这个上帝到底指什么，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是有这些东西的。为什么我们在极端的都说天哪 啊老天爷啊，我经常说为什么我们在极端的时候没有喊说妈呀爹呀啊娘啊，这我们都是喊天哪、啊、其实这个都是受到我们的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个天呢、啊、上帝这个概念在明朝的时候，那个传教士利玛窦把基督信仰带入中国的时候，他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就是他要找一个中国文化相对应的一个词，怎么来翻译耶和华神呢？到底中国文化里面哪一个词更接近耶和华神呢？他就用了上帝这个词。所以以致上帝这个词慢慢变成了基督教信仰中的那位神。所以有人就在抱怨说，你们基督教偷了我们中华文化的上帝，变成你们那个基督教信仰里面的那个那位神、认为我们偷了啊。这是不管他怎么说，但他这样讲啊，至少可以从一个角度可以反映出来哈。利玛窦他这次在翻译圣经的时候用了上帝这个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基督信仰跨文化的传播。他成功的把基督信仰和中国的文化连接在一起他用了上帝这个词。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台湾哈，在讲到神的时候，台湾喜欢用上帝这个词，还有在大陆在教会里面也喜欢用上帝这个词。有的时候我在讲的时候，我也会喜欢用上帝这个词，因为这个上帝这个词就可以和我们的中国文化开始有些连接。因为我们在讲神这个词的话，有的时候就会有点造成我们华人的误会，因为我华人也是一个多神信仰当中哈，你讲神，哇，是不是就把我们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神也变成这个其中的一个神而已哈？所以，这个是在，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初翻译和合本圣经有争论的地方，明白吗哈？和合本翻译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叫神版或者是上帝版，就是因为在当时决定。到底耶和华神到底是用上帝来说呢，还是用神来表达，所以有很多的争论。所以呢，为什么在那个神版前面有一个空格哈、就是因为和上帝它是两个词，神是一个词，那空一个空出来的话也是两个词，所以在排版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的进行替换啊。你如果喜欢用上帝，那你就用上帝这个词，你如果喜欢用神的话，那你就用空格加上神，就是其他的都完全都一样。所以这是在和合本翻译的时候一点点就是信息。但是在我们华人哈，我们是不认识上帝的，也不晓得与上帝的关系。其实世人也都是一样，虽然我们就想要自己掌管一切，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人类各类就是苦难的根源。但是呢人就又不甘心失败。靠自己不行，就靠造偶像来帮助，结果陷入更深的这个泥潭当中啊！这是保罗要讲的第三点，他要指出人的罪来啊！他在29节到30节说，他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拜偶像是人类从亚当夏娃以来就有的罪，这个罪在今天也是非常的流行，可以说很多罪的根源都是与拜偶像有关。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20节到23节里面那个地方，他讲，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保罗直接呼吁这些雅典的这些听众要从拜偶像的罪中悔改，因为拜偶像的罪使雅典人远离了上帝，这是他们迫切需要悔改的事情。保罗他没有惧怕在场的那么多雅典人，他直接指出他们的要害，他没有把真理隐藏起来。他面对这么多的雅典人，他可以改变传福音的策略，他可以改变讲法以实验听众的情况，但是他绝不会改变真理来迁就人。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你看他保罗他的策略是，他没有一开始指出他们的问题出来，他用他们所信的作为一个桥梁，但是在讲的时候还是要指出他们的问题出来。所以保罗他并没有回避他们的问题。但是他是在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指出他们的问题出来，这个真的是需要神的智慧和圣灵的带领。所以这点是我们要从保罗这个传讲福音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学习的。保罗讲福音的第四点，就是讲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外人做可信的凭证。凭据，保罗讲到将来上帝的审判，也讲到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些都是福音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没有将来的审判，那人犯什么罪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对吗？你犯杀人放火、什么奸淫啊、偷盗啊，没有审判的话，那有什么呀？就你可以干什么就可以什么。所以有人说就是你看，要是没有审判，比如说。现在米萨嘎那个这个市长宣判说，在1个小时之内，你犯任何的罪，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在1个小时之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就随便干嘛。你看哪个人不顺眼，赶紧去开一枪把他打死。你看到哪个超市里面有珠宝，赶紧去抢，也不会有任何的后果嘛，因为没有审判嘛。在1个小时犯的罪，没有任何审判，所以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其实也是一样，对世人来讲，如果没有上帝的审判，没有末日审判，真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吃喝嫖赌，你喜欢什么你干什么，没问题，没有审判嘛，那有，对吧？但是，所以末日的审判，上帝的审判，在我们的福音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死里复活。如果我们说基督信仰里面，我们不讲死里复活。那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那我们信了也是枉然，因为没有死里复活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死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死，我们每个人的结局都是一样，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不管你是义人恶人不管你是贫穷的富贵的不管你是那个李嘉诚，不管你是这个习近平或者是怎么样，所有的人，不管是谁乞丐等等。如果没有死里复活，我们人最后都会死嘛？死人死了都死了，结局都是一样，都是归入坟墓里面。那我们的信仰有什么用？没有用嘛。所以保罗说，没有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也是妄为神所见证。所以将来上帝的审判，将来人从死里复活，这是在福音信息当中非常重要的两点。我们在传讲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忽略的。所以保罗，我们仔细看那个《使徒行传》，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死里复活是他必讲的核心内容。不管他是对犹太人还是对外邦人，他必讲死里复活。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5节，他说， 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所以你看保罗他必讲的就是基督为我们的，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赎代赎了我们的罪，并且埋葬了，又说死里复活。所以这是保罗所传讲的这个信息的核心。我总结一下保罗在这个很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他所讲的这些信息的内容。第一点啊，就是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上帝是我们人生命的主宰，我们人都陷在拜偶像的罪当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悔改归向那位生命的创造者，免于上帝的审判。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带给人将来的盼望，这是保罗在短短经文当中啊非常精要的把这个我们福音的这个核心信仰都讲解出来，也盼望着正是我们在与人讲解福音的时候能够抓住机会，能够把这几点信息也能够讲出来。当然我相信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记载了保罗在亚历巴国的讲道啊，这个是一个摘要哈。你想，因为我们这刚才读的话就几分钟就读完了哈。我相信保罗居然与斯多亚这些哲学家辩论，不是几分钟就辩论就能够结束的事情。我相信保罗，这一段哈，只是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摘要，但是这个摘要对我们，后来的人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这个认识福音的精华，然后学习如何向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信仰背景的人来传讲福音。保罗在雅典人面前讲完他当讲的，他尽了自己的责任，真的他可以在神面前问心无愧，但人信不信则是神自己的工作十七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讥诮他说，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律巴古的官丢尼修，还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列，还有别人一同信从。这是我最后要讲的一点，大家看到保罗这么一个有传福音恩赐的一个使徒，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当着这么多的人，成千上万的雅典人传讲福音，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说只有几个人信主，只有几个人信主。这么一个有恩赐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只有几个人信主，那么多人。不只是只有几个人信主，保罗还遭到更多人的嘲笑哈，对吧？说啊，你再听你讲讲吧，这完全是嘲笑的这个讥诮的这个口吻哈，他们根本不信保罗所讲，特别是不信保罗讲死里复活的这个道理。但是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在旧约当中，有无数先知他们在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被讥诮，被鞭打，被迫害。比如说挪亚花了100年造方舟，你知道挪亚在造了花了100年时间造方舟当中，那100年他经受过无数人的这个讥诮啊，知道吗？你说有洪水，哪来的水？你给我把水给我看看，就这样，你把水给我看看我就信。挪亚在这100年当中啊，造方舟遭受了无数人的讥诮啊，以利亚啊大战400先知啊，以赛亚啊，上帝呼召以赛亚说曾经讲，上帝就明说对以赛亚说，你去讲啊，但是没有人信你的，但是你还是要讲。会以赛亚好痛苦啊，你要我去讲，你还告诉我说没有人信我，你是不是拿我玩嘛，是吧？用我们今天话说，你不是玩我吗？但是上帝说不行，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讲，我已经差派你做先知，你去讲，但是没有人听你，还要攻击你，还要侮辱你。最后以赛亚是被拒死在那个木桩里面，先知耶利米一样啊，你别讲，他说这个你要逃离耶路撒冷啊，耶利米面对什么？你这个假先知啊，你竟然是叛国者、游奸啊，你让我们逃跑，你不鼓励百姓来抵抗这个你不假的上网的攻击，你还让我们逃跑，你这个就典型的这个假先知啊，你这个打死他，就是耶利米差点被打死。 阿摩斯一样啊，阿摩斯这个先知，他是原来是一个这个是剪桑树的这个农民呢，啊，跑到白国去传讲这个神的信息。那白国的那些人对着，哎你，哎阿摩斯啊，你干嘛？你跑到这儿干嘛？你该干嘛？你原来是做什么？你该从哪儿来？你该从哪儿去？回哪儿去吧？你别在这儿乱讲啊！这些，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旧约当中看到太多的这些先知。啊，传讲神话的时候是比技巧的，连我们主耶稣也比技巧，对吗？主耶稣他不必本家本地本族的人所接纳，说先知在本地本家没有人，被人接受的。连他比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哈也比技巧的，说你别在那儿讲，你是先知的话，你到耶路撒冷啊那个地方，才是这个你该讲的地方，你去那个地方讲吧，别到我们这儿讲。所以耶稣他也是被很多的人这个讥诮。我们的主啊传福音都被讥诮，我们做他的门徒被人讥诮，那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的，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必须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和被人讥诮。我们能够与主同受讥诮，我们也必与主同享荣耀，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在尽自己的责任讲完福音，有人信，啊，没有人信又怎么样呢？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没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只是尽我们的责任，把我们当讲的传讲出去啊就可以了，受到人讥诮也没关系。我们现在要知道，主耶稣都被讥诮，我们被讥诮算啥呀？所以，弟兄姐妹们，这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逼迫啊，或者是看不到成果。真的，我们不要灰心失望。我刚才讲，保罗这么一个有恩赐的人，对着成千上万的人讲，才几个人信啊？哎，很多人就在嘲笑他、讥诮他，所以这个没关系的。真的不要灰心失望啊！我们就是，知道哈，据统计，一个人信主，平均需要有20个人前后跟他谈过福音，他才可能会信。20个人啊，前前后后可能会有20个人跟他谈过，他才不信。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啊，心智说：“哎，我就是20个人中的一个吧。你不知道你是第20个人呢，还是第一个人，你就全当你就是20个人当中的一个人而已。”另外，我们也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传了，即使没有人信主，但是要知道，基督的福音就已经传开了。被更多的人所知道，我们也为此感谢神。即使没有人信，但是被基督的福音被更多的人知道了，也传开了，真的，我们为此感谢神。更何况啊，神也不总是让我们非常常失望，也不总是让我们两手空空，对吗？我们神常常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就结了果子出来啊，让我们真的是喜出望外啊，真是好开心。啊，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安慰和鼓励。我以前教会做宣教部长老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出来侍奉啊，常常受到很大的挫折啊，有的时候也想放弃。但是很奇怪啊，每当我想放弃，就是受到很大挫折的时候，神就让我可以带领一个人信主。哇，这是就跟着这让我很受安慰，让我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真的是给我们用的。我相信弟兄姐妹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叫做保罗在亚留巴谷啊，如何向雅典人传福音的这个经历，来激励弟兄姐妹。盼望着今天的这个分享能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起来为主做工，来竭力传扬主的福音。不管得时不得时，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我们都可以抓住各样的机会，靠着圣灵的带领。用合一的言语和方法来架设福音的桥梁，完整的把福音的精要的核心的部分能够传讲出来，使福音能够被不同信仰、不同背景的人所认识，所知道、所接受。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被你的话语所激励，我们看到保罗是怎样被你所使用。能够来向雅典人传福音，主啊，求你也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像保罗这样的恩赐，没有像保罗这样的能力，没有像保罗这样的这个呼召 这样的这个使命，但是你也把这个大使命给我们，让我们不管在任何的地方，让我们总是不要忘记来去传扬主耶稣的福音。我们一点点的能力，我们一点点的恩赐，我们一点点的这个勇气，也可以被你所使用。求主你刚强壮的给我们，让我们在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大放放胆，可以传讲福音。主啊，求主看顾保守，愿你的福音在米沙嘎，在多伦多，在加拿大，在世界很多地方能够得以被广传，能够复兴起来。求主成就你自己的心意和计划。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